感谢天父，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能够进入2009年，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恩典。在2008年的风暴中，在海啸、在地震、在经济的风暴当中，我们都存活下来了。你给我们生命，你给我们存在，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恩典。想到周伯伯走了，李伯伯走了，张伯伯也走了，主啊，人生是何等的短暂，求你让我们在短暂的人生中明确你给我们的要求和目标，我们要向着这个目标极力的追求，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这个标杆直跑。那到底这个目标是什么？今天这个时间，求你感动我们，求圣灵引导我们，让我们再次重温这个目标，明确这个目标，树立我们对这个目标的信念，我们要向着这个标杆直跑。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2008年就这样过去了，这一年发生好多事情，很多都来得非常突然，所以呢，不知道你的感觉如何，我的感觉是过得好快。还记得去年春节前，好多民工想望着要回到自己的家乡，他们有的已经差不多买了车票要走了。就在这个时候，大学，中国百年未遇的大学，是几百万的民工不得不留在城市。当时我也为他们担心了，因为我自己也有这个经历。我记得有一年的冬天，我在安徽读书的时候，也准备回家过年了，但是突然上面有一个命令，这个全体学生留校过寒假。我当时不知道什么原因，过了很多年我们才知道，原来当时安徽的农村经过一场非常严峻的考验，许多人都饿死，整个的村庄都饿死。为了担心大学生回到家乡看到自己的父母乡亲都死在家里的话，带来极大的悲伤，所以政府决定寒假不准回去。一眨眼又要过春节了，去年还在过春节的时候，发生了这样一件悲哀的事情，这一年又来了。春节前还会发生什么吗？你能够预知今年的春节会有什么情况吗？一眨眼2008年过去了，没有了。人生好短啊，我们这个人生真是苦短。不过有一点大家可以放心，因为大家都一样短，你跟我都一样短，所以也就没有什么可以遗憾的了。问题倒不是时间的长短，问题是你有没有充分的利用你这一生的时间，达到了你的目标。人生中最遗憾的是什么？最遗憾的就是过了大半辈子，发现你真正的目标还没有找到，一切都要从头再来，从头开始。保罗就是这样讲的。今天我们读的经文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保罗在开始的时候他是热心的，他热心律法，他要把律法在犹太人中间完全的实行，所以他要去逼迫那些不按照律法做的事，他要去逼迫那些反对律法的人。他认为基督徒是反对律法，所以他到处去抓基督徒，到处要去迫害基督徒，甚至于在斯蒂凡被石头打死的时候，他还要站在旁边鼓励，去支持，去做拉拉队。保罗用了很大的精力，很多的时间 做一件事情，他后来发现是毫无意义的。我们怎么样？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目标。你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对大部分读书的人来说，我们的目标就是四个字：金榜题名。除夕晚上我们在钱云家里有一个很好的晚会，请了很多从大陆来的留学生，大部分人我都没见过，也不来教会的，年轻的很多都是交换学生，在这里中国还没有读完博士，在这里继续交流读博士。哎呀，同他们在一起又想到了我们的学生时代，他们是那样的朝气，那样的想望着要干什么呢？就是要成名，就是要成家。他们理想中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美国的朱立文先生，诺贝尔奖获得者，很快就要做部长了，又是做官，又是成名，名利双收，这不就是我们大部分人的愿望吗？你到美国来干什么？你追求什么？耶稣从来没有说过不可以做官，耶稣也从来没有说过不可以赚钱。金钱和地位本身不是坏东西，但是把金钱和地位作为人生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有问题。耶稣曾经对一位年轻的官对他很有好感，耶稣看见了他就爱他，所以耶稣没有排斥做官的。如果我们在座的你想做官，我们不反对你，我们也不排斥你，我们也不排斥那些有地位的人。耶稣没有责备约翰的一家，他的母亲希望他的两个儿子将来在耶稣得国的时候，一个坐在他的右边，一个坐在他的左边。按我们中国的传统来说，这一个就是右丞相，一个就是左丞相。你如果要做丞相，你如果要做这个国务卿，我们不反对，耶稣也没有反对。问题不是地位，问题是你有了这个地位你将怎么办。圣经并不鼓励我们做一个穷光蛋，做一个一辈子的博士后。人需要追求，人需要目标，金钱和地位都只是工具，不能作为目标。就好像身体的健康一样，今天我们大家都很关心身体的健康，是的，健康很重要，没有健康的身体就不能去实现我们人生的目标。但是如果你把健康的身体作为人生的目标，一生就是为了把自己养得白白胖胖不生病，那不是把自己当成一个宠物来养起来吗？人与动物的差别在哪里？就是除了生存以外，人还有目标，人不满足于仅仅生存，不满足于仅仅吃饭睡觉，人有理性，人都要问自己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应该做什么？钱财和地位是有用的东西，他们可以帮助你去做你应该做的事情，但你首先需要有你自己的目标。钱财和地位不是目标，也不能给你带来目标。世界上还有比金钱、比地位更重要的东西。那位年轻的官，他的人生目标是什么呢？那就是追求物质的东西，想通过金钱和地位来使自己活得更快乐一些。这和很多人的追求目标是一样的，就是物质的享受。如果一个人活在物质的世界里，不管他的境况如何，他的人生目标一定是短暂。 上个星期天聚会完了以后，我跟师母一起到了医院看望张书年先生。因为我们都是上海人，所以我们可以谈得比较接近一点。当时他还有表情，他也认得我们，他也能够同我们握手，所以我还鼓励他很快的恢复过来，我们还等着吃他的生煎馒头。他的太太告诉我们，因为他的中风的关系，这个中风很奇怪，一下子是他的喉咙失去了功能，所以他不能吃，他也不能呼吸。我们去的时候，他在这里打一个洞，在这里呼吸。他告诉他的太太，在还没有发生很严重的情况下，第一次中风的时候，他说：“我现在不能吃了，所以呢，你呀，要抓紧时间，能吃的时候多吃好的东西。”呀，这个对我们大家，我想在座的每一个都是很好的勉励。等到有一天你不能吃的时候，山珍海味对你也不起作用，抓紧吃。后来回去我想一想，抓紧吃可以作为一个人生目标吗？你拼命吃，所有的饭店都去，总有一天你不能吃的，大家都不能吃，难道吃了这么多你就满足了吗？你的目标是吃呢，还是睡觉呢？有的人不能睡觉，现在你能睡觉，抓紧睡。一个把物质的东西，把人生的这个享受作为目标的人，他把钱财作为目标的人，他自然的就要为钱财担忧。他不是妒忌别人比你的钱多，你就是担心自己的钱会很快的失去，你永远不会满足的。我们很多读书人要希望成名，希望得诺贝尔奖，你得了一次诺贝尔奖，还有人家得两次了，那你跟他比吗？美国的巴定得过两次诺贝尔奖，居里夫人也得过两次。有的人追求的是奥运会的金牌，你得过一次奥运会金牌算什么？我们这个美国的这个 Michael 多少？八枚，得了八枚，你还要得九枚了。耶稣说他自己连枕头的地方也没有，但他生活的愉快，他生活的充实，他连枕头都没有。物质的财富会引导我们专门看见的只是物质世界，把大部分的精力和兴趣都集中在这个物质的东西上面，于是我们就很难看见在物质以外还有一个精神世界。我们把快乐和财富联系起来，我们用金钱来衡量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东西。所以当耶稣邀请那个青年官进入神的国度时，他不愿意放下他的财富。为什么？因为他在计算，根据他的计算，神的国度比不上他的财富。今天我们很多人也是一样，我们关心的是东西的价钱 price。 哎呦，这件西服800块美金，好贵重啊，我们不懂得它的价值，它的价值多少？只有穿一下。就像房子一样，有时候价钱会很高， price 很高，但是它的实际价值不这样高。现在大家都知道了，我们都经历过这个经济的膨胀，泡沫经济，价格很高，但是价值不高。如果说到一样东西的使用价值，那就更是一回事情了，因为不管你是用来办公还是住家，实际上一个人所需要的空间很小，因为你就这么大。 耶稣向人提出一个值得我们思想的问题，你想得到很有价值的东西吗？你有没有尝试舍去你的财物而获得真正的心灵满足？那位青年人回答说，我的心实在十分渴望得到那些宝贵的东西，但是要我做出如此大的牺牲，我做不到。基督徒凭自己的努力，凭自己的工作赚取金钱是符合圣经教导的。神并不是希望我们基督徒做一个懒汉，不做事，不赚钱。他是丰富的神，他希望我们尽可能的去赚钱，但是赚钱的目标，赚钱的目的不是为了你自己的享受，而是用更多的使你有更多的能力去供应照顾有需要的人。约翰威斯里他有一个目标，他有一句名言，我很喜欢这句话，他说尽量的赚钱，尽量的存钱，后面一句是关键，尽量的奉献，最后一个才是目标。 Earn as much as you can, save as much as you can, and give as much as you can。 所以 John Wesley 他一生从几块金镑，几个金镑，一直到几百个金镑，他大概是五个金镑的时候，他奉献只有他用掉四个金镑，奉献一个金镑。当他拥有几百个金镑的时候，他用的仍旧是四个金镑，他奉献几百个金镑，因为他有很明确的目标 ，give as much as you can。真实的信仰必然对你的人生产生改变。什么样的改变？人生观的改变。人生观的改变也就是人生目标的改变。真的信仰不是一种自我的安慰，真的信仰体现在你人生的目标里。永生为什么美好？为什么值得我们爱慕？并不是因为长生不老。我们常常错误地认为永生就是长生不老，永远不死。永生是回到了当初神创造人的目标，这个目标什么？就是人能够像神，人与神之间，人与人之间能够永远相爱。如果在永生里面我们还是以自我为中心，你争我独，我们来竞争，我们来比地位的高低，比钱财的多少，那么永生实际上不就成了活地狱吗？腓立比书三章十二节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的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保罗非常清楚他的目标，他追求的目标非常重要，我们不能把目标定得很低，得到了以后就会失望。我很多人的目标非常低，那就要考取大学，就要能够有一份工作，也不能把工具定为目标，将来我们会发现实际上你没有目标，就好像国王的新衣服穿了，大家说好，实际上没有衣服。保罗所追求的目标很高，所以他必须极力的追求，他不能一点放松。基督徒的努力就表现在这里，我们不是大学里的终身教授，我们可以高枕无忧，基督徒的努力是要不断的。保罗用一个词用得非常好，活着，活在，活着可以得着，活着可以得着，这样的语气表示不肯定，他不一定能得着。这个讲的不是得救不得救，你不要搞错，不是说我得救了还可能不得救，而是得奖赏的机会可能失去的。保罗信主传道的资历很高啊，他信主那时候写腓立比书的时候已经三十年了， 他建立腓立比的教会已经12年了，他的灵命他的事工有相当的成就，但他追求长进的态度仍旧像一个初信的基督徒，这是多么的宝贵。他怕他可能得不着这个。我们一般人有了一点属灵的经历以后就会自满，追求长进的心就渐渐的减少，真正追求的人才知道自己离开伟大的目标还有多远。真正追求他不会停止前进的步伐。2个多月前我们见到了 Grace 和 Robert 在我们这里待了1年，现在他们在上海。后来呢，我想现在应该回到了美国。他告诉我和师母，他说他们将要回到加州的教会，他们的教会已经正式的接受他们作为教会的侍奉同工。他在我们这里侍奉，他在香港侍奉，他在中国侍奉，现在兜了一圈子又回到他的教会继续侍奉。他们是一对很有追求的人，他们有明确的目标，但是也有不少人好像没有什么目标。你到中国大陆去看看，在那个网吧里面，在那个麻将馆里面，从早到晚人山人海，挤得满满的。他们比上班的时间还准时，一清早全部集合。一个人怎么能够确定自己的目标呢？保罗所追求的目标他怎么来的？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个问题，这个目标怎么确定的，怎么来的。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看，这节经文有这样两种翻译。第一种翻译呢，就是我乃是极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这句话呢可以这样翻译，或者所要我得到的，所以得到基督耶稣要我得到的。如果这样的翻译的话比较容易理解，就是让耶稣基督要你得什么你就得什么，让耶稣基督来决定你的目标，不是你自己定自己的目标。今天我们很多的人追求的目标都是自己来决定的，包括在教会里的侍奉还是根据自己的兴趣来决定的。我有什么特长，我有什么兴趣，我要做什么侍奉。你能不能看看教会里有什么需要，教会里有什么侍奉没有人做，我去学，我来做。他的目标不是自己定的，因为他相信基督耶稣要他得的是比他自己所要追求的目标更重要更高更大。保罗不是照自己所定的目标，而是照主耶稣所要他得着的作为追求的目标。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心态，神啊，你要我做什么？你要我做的我不会做，我可以去学。我在这个波特兰的时候，我看到教会打那个 bulletin， 中文打很困难，我们一定要这个找几个人专门的，因为大部分人都只会打英文。那我就从那个时候决定开始学中文打字。哎呀，这个好困难，因为我没学过拼音，我们这代人没学过拼音又不会注音，常常这个用这个英语的拼法来拼中文的字，因为发音不准，所以出来好多错误，好苦啊。但是到有一天我能够为教会打 bullet， 我感到好高兴，不大会有人做的事情，不大有人可以去有机会去学的事。神让我在那个时候学了，这是第一种，基督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基督给你定目标。第二种，这个翻译就是要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这句话就比较难懂，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把这个翻译再讲得通顺一点，因为我也曾经被基督耶稣所得着。 现在我的追求就要像基督追求我那样。你知道基督怎么追求你的吗？基督怎么得到你的吗？就要像基督怎么追求你，你反过来来追求基督。保罗现在的努力追求都是由于他已经被基督得着，基督先赢得了他，才使保罗有这种动力去追求，因为他充分的理解基督追求他的时候那种特殊的感情。所谓得着就是被抓住，得着就是被俘虏，这是一种很好的翻译，我想这是比较接近原文的翻译。保罗看到了一幅图画，基督带了很多优势的兵力把保罗包围了，把保罗制服了，把保罗控制起来，不让他再走自己的路，不让他再选择自己的目标，把他改编成为基督的精兵。圣经里有很多这样的人，先知耶利米也是同样的经历，他在耶利米书二十章七节说，耶和华呢，你曾劝导我，我也听了你的劝导，你比我有力量，并且胜了我。耶利米觉得他开始的时候也是对神不是很感兴趣，是神在劝他，是神在胜过他，神用他比他更强的力量把他得着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基督怎么追求你的吗？当你知道基督怎么追求你的时候，你就会很自然地说，我也要来追求他。基督为了我们，他来到这个世界30多年，走了一条艰苦的道路，他没有枕头的地方，他付出了他一切的代价，最后死在十字架。他为了什么？他要得着你。他对你的爱，对你的感情，能不能用被这种感情所感动，你也同样的去追求他。保罗没有明说他追求的是什么，但从上下文你可以体会到他的目标就是完全得着耶稣基督，对他有完全的认识。我们所以会追求基督，就是因为先被他得着了。实际上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被基督得着，替他来完成一个重要的使命，但很多基督徒没有看到这一点，所以活不出基督徒的生活来，也舍不得为他牺牲，为他吃一点亏。他们总是担心，担心什么呢？担心基督要他拿出来。我们常常很多时候担心基督要我拿出什么好东西，我们常常害怕，害怕基督要把我辛苦奋斗出来的成就拿出来，辛苦赚来的钱，我的血汗钱要拿出来。他们害怕跟随基督要过一种很平淡的生活，没有什么挑战，不像我自己去奋斗，我好有挑战，我要争取什么，我要达到什么。好像跟随基督了以后就没有挑战，一天到晚去教堂，把时间都消磨掉了。他们对基督太不了解了，所以他们不甘心被基督得着。但是保罗知道基督是那样的宝贵，他所追求的就是要过一种被基督得着的生活。亲爱的弟兄姐妹，为自己活太无味了，为基督活太有滋味了。有一位宣教士 Jim， 他从美国到这个厄瓜多尔去向奥卡人传福音，最后他死在那里，被奥卡人这个用刀剑打死了。他在日记中曾经写过这样一句话，为了得到不会失去的而付出那不能保存的，这个人一点不傻。我不知道你能够体会这句话， He is not fool who gives what he cannot keep to gain what he cannot lose。我们常常以为这些东西都宝贵，但是你是 keep 不了的，你是保存不了的，把不能保存的东西给掉， 去得到那不会失去的东西，这个人并不傻。一个跟随基督的人实际上是最聪明的人。今天我们很多人的目标是什么呢？我们很多人的目标就是要像别人。我们羡慕啊，羡慕别人的才干。我们常常看不起自己，总是说哎呀，我能够像某某人那该多好呢，某某人的地位多高呢，某某人赚的钱多多呢。我看到人与人的才能相差好大，你有没有这种比过？哎呀，你看人家都会啊，我们看到这个 Youth 他们是吧，当然他们还需要训练，但是我今天第一次唱用这个英文来唱，我不知道明天的道路。哎呀，我想这个我们从来也没从英文的角度来唱过，其实这个歌词比我们中文更好啊，你有没有发现呢？我们一看到别人的才干，看到别人会唱歌、会表演、会做文章，我们有的人好像觉得自己什么才能也没有，自己只会吃饭。什么一个名词呢？我们中国人的名词叫饭桶。但是在神看来，没有一个饭桶，神不会造饭桶。神给每个人有专门的遗传密码，神对每个人都是精心设计的，说明你是神特别的创造，你不是饭桶。你不要去像别人，你应该活出你自己的价值来，你不要自卑也不能自满。神造你的目的就是要让你一步一步更像基督，被他完全得着，也得着他要你得着的。保罗不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还在努力，还不满足。你知道一样东西的价值和一样东西的目标不是自己决定的，是设计它的工程师已经确定的，在制造的过程中已经放进去了，已经把这个目标定好了。你比如说汽车里面的座位很舒服，但是它并不是用来睡觉的，它不能当房子用。汽车就是跑路的，房子才是睡觉的。汽车不能当房子用，房子不能当汽车用。同样，人生的目标也不是自己可以确定的，因为人不能自我创造，人是神造的。在神造人的时候，已经把人造的目标、造的目的定下来。定下来的目标是什么呢？神在造我们的时候，把我们造成一个干什么用的人。圣经有一句很清楚的话，在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如果你回去好好再复习一下，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干什么？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是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所以神造我们的时候已经预先定下来，要你学习耶稣的样子。神一开始就有了计划，他定义他的目的就是要塑造那些爱他的人，使他们的生命和他的儿子一样。简单的说，神造你就是要你像基督，这是人不可抗拒的天命。你不可能改变，你可能不喜欢这个人生的目标，可惜这不是你自己可以决定。神造你的时候他已经造好了，一开始就把这人生的目标像软件一样放进你的生命中。如果你不按照这个目标去生活，你的生活一定会出差错，你的程序会运行不下去，甚至于中途会停止。所以你喜欢也好，你不喜欢也好，你就是要学基督，像基督。神为我们定的人生目标不是安逸享乐，而是一种品格的塑造，要越来越像基督。为了塑造这个品格，为了使你更像基督， 苦难是必须的。很多人说为什么要有苦难，塑造一个品格，没有苦难我想你很难，我想我们在座的大部分人都能够体会，品格的塑造很难很难，需要苦难来帮助一下。有人说要像基督，这是不可能的。有人给我这样讲，你要我像基督，要我们所有的人像基督，这是不可能的，这个目标太高了，这个目标不切实际，这不是不现实。是的，没有人能够在有生之年可以像基督这样达到完全像基督，但是你有可能不断地学习像基督。我们学生一般不可能达到老师的水平，我想大部分学生在学习过程当中很难达到老师的水平，但这不影响他是学生的身份。学生的目标就是要不断地学习，他不满足，他考试不及格他要再补考，只有完成了及格成绩他才能够得到一个学分。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学分一个学分不断地接起来，最后接近毕业。学生跟工作的人不一样，工作的人不需要看很多书，他只要完成他的本职。所以我们在座的不知道你们那些工作的人啊，每年看几本书。学生不行，学生一个礼拜有时候要看一本两本啊，像我们神学院里面一个星期起码看三本书。学生就是要不断的学习，学生就是他的这个全部的工作就是学习。那么基督徒什么？基督徒不就是学生？基督徒不是信徒，基督徒是门徒。门徒称为基督徒从安提阿教会开始，所以你怎么称自己是基督徒呢？你就是门徒，门徒就是学生，就是基督的学生。我们要不断的学习，学习什么？学习像基督。现在你不太像是吗？没关系，你像的很不够吗？没关系，但是你要努力的学习，比过去更像一点。就像学生一样，一门课一门课学，一个学分一个学分加起来，将来总可以接近像基督的水平。问题不是学习，问题是可惜很多的基督徒他根本不愿意做门徒，他只愿意做信徒。我已经信了，我可以上天堂了，其他的东西我不感兴趣，对不起，其他东西我也不想学，对不起。圣经从来没有说你只要相信就可以，在新约圣经中提到基督徒只有三次，提到门徒269次。新约圣经是一本门徒写的，关于门徒的事情也是写给门徒的。门徒不是一批特别热心的基督徒，而是新约时代最普通的基督徒。为什么到了今天，到了20世纪，我们要强调门徒训练，要鼓励大家去做门徒？因为今天有很多基督徒并不想做门徒，他们认为做门徒是别人的事情，是那些教会的同工、教会的执事、长老、教会的负责人、教会的传道人。因为门徒的目标是很清楚的，他的目标就是要像基督。而非门徒，一般的基督徒的目标是什么？就是将来或许可以做门徒，等到有一天神感动了我，要把基督作为我人生的目标，像基督作为我人生的目标，然后我自己也愿意顺服来接受这个人生的目标。美国有一位很有名的作家也是牧师，叫魏乐德。魏乐德牧师说，当今基督教最大的失误，他写了一本书叫 Great Omission。 我们大家都知道 Great Commission 大使命，他写了一本书叫 Great Omission， 就是我们培养出一大批 从一开始就不想做门徒的基督徒。有追求的人，他一定会努力的。你为了学位，你为了工作，你为了家庭，你都努力过。没有人教你，你知道不努力是不行的，因为不进则退，你会落后，你会被别人挤掉。你的努力只是为了几十年生活的好一点，你为了永生的幸福，你努力过吗？不错，永生不可能通过你的努力来赚到，这是白白的恩典。但是永生的生命是不会停止的，是不能藏起来的，它要成长。只有努力的人才能真正经历到神的恩典是多么的丰富，永生的生命是多么的美好。没有目标的人，他的生命不会变得更丰盛，只能自我满足，自我陶醉。华里克牧师 Rick Warren 他说，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不是为了让我们过舒适安逸的生活，他有更深远的目的，他要我们在进入天堂之前能够更像他。这应该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人生的目标。